一起来查考神的话，来分享主的道。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谈到代祷这一个祷告功课。代祷这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不管是旧约神的仆人亚伯拉罕、摩西、以赛亚、但以理，或者是新约耶稣他自己的榜样，我们都看见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都是一些代祷的人。因此这一个代祷的功课，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要来操练，要来学习。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代祷呢？在代祷这一件事情上面，很多弟兄姐妹们都会有一些的问题。有的人觉得说，是要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好像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负担。有的人会认为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来代祷，诸如此类的问题。就看见代祷虽然有不少的人知道重要，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去行。因此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些代祷的秘诀，一些代祷的原则。首先我们要来谈到，我们在代祷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到时间跟地方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时间来做代祷的工作呢？最好我们先操练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代祷。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一个祷告的习惯，他绝对不太可能会变成是一个随时随地都祷告的人。因此固定一个代祷的时间，是帮助我们操练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可以固定在这一段代祷的时间来做代祷的工作。这个时间通常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用在早上灵修以后的时间。我记得在中国一个聚会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们在那个地方早上起来要祷告，但是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祷告里面通常是只有代祷，没有灵修。事实上我们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应当是先有一段时间我们来亲近神，与神交通，然后接下来我们才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来做代祷的工作，为着教会来祷告，为着国家来祷告，为着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未信的朋友，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做祷告，来做代求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随时随地这一种方式的代祷。换句话说，除了固定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不限定时间，我们也要操练随时随刻我们都能够做代祷的工作。举例来说，当我们看电视，我们听到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些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为这一个地方，为这一个国家，为他们来祷告。在2001年9月11号，美国发生了一件举世都瞩目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的恐怖分子驾着飞机自杀式的攻击美国纽约的世贸大楼，造成整个世贸大楼倒塌下来，有6000-7000人的死亡。这是整个美国历史上面的一个最大的悲剧，全世界的人都为着这件事情在那边讨论愤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我们基督徒的，难道我们也跟着世界上的人只是在那边讨论讨论，把它当作新闻在那边聊聊天吗？神给我们那样子代祷的职分，就这样子提醒我们，我们第一要为万人代求。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新闻，我们就可以立刻就为这一些事情来祷告，我们就为着美国来祷告，我们就为着这些恐怖分子来祷告。 我们为着这一些世界能够得到平安来祷告，为着美国的人能够信靠耶稣来祷告，为着这些回教的分子、回教的国家，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也来祷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广播，我们或者是在我们街坊邻居当中听说有某一个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立刻来为他祷告。或者你就到他的家中，有智慧的去拜访他，有需要的时候就为他来祷告，让他感受到上帝的爱。如果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有问题有拦住来找你的时候呢，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样说，好，我为你祷告，那我们就想说等他回去之后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他。你在当时候就可以立刻的就说，好吧，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为你这件事情祷告。有一些生病的，当你听到他们生病他来找你，你就立刻的为他来祷告。操练到一个地步，我们时时刻刻看见听见这些有需要的人事物，我们都把它放在祷告的当中。因此在讲到代祷的这一个功课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就是代祷的时间跟地点。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安排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像耶稣他每一天清晨他就到旷野去祷告，因为在那个地方安静，不会有人打扰，而且当你开声大声的祷告的时候也不会吵到别人。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代祷的人，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可能就在农田的里面，可能就是在一个别人不会被打扰的地方。那么另外，如果我们要随时随刻的祷告，换句话说，当我们做随时随刻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来祷告。当你坐车子的时候，当你坐小巴的时候，当你坐步步车的时候，当你在那个地方坐地下铁的时候，不管是在城市里面在乡村，你时时刻刻身为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来做代祷的工作。甚至大卫说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都在那边纪念，他都在那边祷告。有一些患病的弟兄姐妹可能中年到头躺在床上，你仍然可以来服侍主，就是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为着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为他们来祷告。那么接着我们要来谈到代祷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来翻开在出埃及记30章34节到38节，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些祷告的原则。出埃及记30章34节到38节这样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斯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拣出。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制作圣香的那个法则，在属灵的意义里面，香就代表是祷告。因此我们从这个制作香的这个法则里面，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些祷告的原则。这里提到我们要按做香之法，要把这个香捣得极细，在36节这样说。这个细这一个字就是我们第一个要谈到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祷要细。这个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细 也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那个地方提到要随时多方的祷告。多方，多方就是这里的细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代祷必须要很细的，不是粗枝大叶的，要各个方面都把它祷告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拿他弗、斯喜列、喜利比拿、净乳香这四种原料，就是在制作香的原料。这也从属灵上的意义来讲，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原料也有这四种。那这个对照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提到我们说我们要为万人的这个祷告里面呢，有提到有恳求、有祷告、有代求跟祝谢。所以我们为这一些有需要的人事物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各个层面都要注意到的。举例来讲，好比说我们为着神的仆人来祷告，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为着神的仆人来祷告呢？我们怎么样子为着工厂上侍奉的这些工人来祷告呢？我们想到工人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常常会感觉到孤单，没有亲密的朋友，很多时候侍奉的压力常常会灰心失意，误会批评都临到他们。因此我们要为神的仆人祷告，让他们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是一切的关键，这是侍奉的关键。所以当我们在为神的仆人做代祷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来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的灵命来祷告，我们也要为他们的心情情绪来祷告。哦，你不要认为说传道人就没有情绪问题哦，很多时候当传道人服侍主的人，你知道当礼拜天讲完道，一天侍奉完了之后，往往根据调查，也就是神的仆人感觉到最疲惫最沮丧的时候。因此我们也需要为他们的情绪来祷告，不单单如此，我们也为他们的身体祷告。在忙碌的侍奉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神的仆人一定是没有时间运动，没有时间可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为他们的身体健康祷告。所以我们为他们的身心灵祷告，我们为他们的服事祷告，我们也要为他们的家庭关系祷告，很重要。今天有多少的神的仆人虽然在工厂上侍奉很忙碌，侍奉很有果效，看见有许多的人因着他信了耶稣，但是呢回去家里面妻子跟他常常吵架，看见夫妻两个人聚少离多，因此家庭的关系就几乎要破裂。我看见有许多神的仆人面临这样子一种家庭的危机。如果一个神的仆人侍奉得很好，但是他的妻子他的先生却跟他非常不好的关系，你想想看这对他是多大的一种打击。不仅仅我们要为神的仆人他的家庭他的夫妻的关系来祷告，让每一个神的仆人他们的家庭都被神保守，因为撒旦今天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用各样的方式要来破坏传道人的家庭。据说在一些西方的国家里面有一些撒旦教徒专门在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祷告撒旦要来破坏传道人的家庭。我相信撒旦不单单是在西方教会在做这件事情，撒旦同样也在中国也在各个地方同样在做破坏家庭的工作。这就是你可以看见今天离婚率越来越高，中国的离婚率比以往各个年代要更高。那这样子的一种冲击不单单是在不信主的人家庭，也同样已经渐渐的要进入到传道人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们要为神的仆人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为他们的夫妻关系祷告，我们也要记得为他们的孩子祷告。很多时候他们的孩子 因着父母亲忙碌没有时间照顾，很可能变成是问题的孩子的时候，那你想想看，对这些传道人所带来的杀伤力会有多大。那么当我们为神的仆人做这些祷告的时候，我要再继续的去列举的话，还有很多可以为他们祷告的。这就是所谓的多方的祷告，也就是我们的代祷要细，要祷告的清清楚楚，要好像是补网一样，把每一个破口都把它补起来。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我们的祷告要重。什么叫做我们的祷告要重呢？重的意思就是要加重，就是要加重分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因为轻描淡写，或者我们的祷告不痛不痒，以至于说撒旦根本不怕这样祷告。因此圣经上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可以用一些方式来加重我们这样子的代祷，透过这种重的方式的祷告，可以来缩短神工作的那个时间所需要的那个阶段性。举例来讲，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那个地方他哀声大声的在那边流泪的祷告，这是一种加重的祷告。又仿佛在圣经上里面提到说禁食的祷告，禁食的祷告，你可以看见当有一次耶稣的门徒他们要去赶那个哑巴鬼赶不出去，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一类的鬼必须要禁食才能够赶得出去。所以你看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那一种厉害的加重的一种祷告就是禁食的祷告。那么还有呢，在这个南韩的教会里面很流行的一种祷告，就是礼拜五晚上的通宵祷告。在他们的通宵祷告里面，从晚上的10点钟到清晨4点钟，至少有6个小时，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在那边长时间的通宵，晚上不睡觉的在那边祷告，这也是一种加重的祷告。所以第二个原则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有付代价来为这些有需要的人事物，我们来为他们代祷。第三个原则在我们做代祷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要持久。在路加福音18章第7节，那边让我们看见一个不义的官这个比喻。在这个不义官的这个比喻里面，那个乞求的寡妇，她来到这个不义官的面前，持续的不断的在那边祷告。圣经上形容说，因着他情辞迫切的祷告，因着他在那边持续的祷告，结果这个不义官就应允了他的祷告。因此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好像一个天平，左边是要祷告的事，右边是祷告的这一个分量。我们必须把祷告的事情跟祷告的重量把它放平等了，那么事情就成就了。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持续，我们就差一点点，我们没有继续放这个重量，没有继续的祷告，所以差一点点那个天平就要平了，可是我们放弃了，以至于那个天平就没有平。因此路加福音11章19第9节那边提到寻找祈求叩门，在原文里面都是表明是一种继续不断的时态。那个意思就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求要持续不断，要迫切，要持续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要持久。第四个原则就是信心。在创世纪18章23节到32节这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他为索多玛的代求。在出埃及记32章13节摩西为以色列人的代求。在这些地方我们都看见亚伯拉罕跟摩西他们为这些百姓代求的时候，他们那样子的信心，他们是那一种说非得着不可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曾在问一件事情，他在地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那个信德的人就是指的有信心的人吗？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为人做代祷工作的时候是带着信心在那边祷告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神的仆人穆勒在他的生平里面有一个很值得人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他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伟人。他为他的一个朋友祷告，希望这个朋友信主，祷告了62年又零多少个月，这样子长的时间，直到他的这一个他自己已经死了，他的朋友他还没有看见他信主，可是换句话说，他祷告到一个地步，祷告到死为止，可是最后看见他死后没有多久，他的朋友就信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要能够发生果效，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我们要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来做代祷的工作。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代祷就会带出那样子的功效。在圣经上面我们看见以利亚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以利亚在雅各书里面形容以利亚的祷告，说他与我们是一样，都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但是以利亚的祷告呢是一种信心的祷告。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让天下雨；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就让天也不下雨。所以你看，神因着他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那种有信心在神面前的祷告，连天地都为之动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代祷者，我们必须要操练我们自己，在细心方面，在加重方面，在持久坚持到底方面，在信心方面，都能够好好的去操练，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忠心有效的代祷者。愿主祝福他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有点时间把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整理。我们今天继续的谈到代祷这个功课。那么代祷在时间跟地点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代祷者他每一天应当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做代祷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在代祷的时间跟地点方面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注意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跟地点来祷告。我们可以在早上的灵修之后来做固定的这样子代祷，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安静不受人打扰的地方来做代祷的工作。第二，我们不仅有固定的这样子代祷的生活，我们也操练随时随地都来做代祷的工作。那么最后我们提到代祷的四个秘诀，第一个就是细心，在以弗所书第6章18节那边提到的多方，就是细心的意思，也就是要多方面的各方面的来祷告。第二就是加重，也就是借着禁食通宵这一类的祷告来加重我们的祷告。第三就是持久，也就是路加18章第7节提到的要不灰心坚持到底的祷告。最后就是信心，创世纪18章23到32节亚伯拉罕为所多玛的代求是一个信心的代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做一个有信心的代求者。